中共将领传出事，余茂春话：华格纳兵变触动习近平心事。耶伦访华求共荣，专家话美中关系进入对抗休息期。吉林村民兴建便民桥，全家遭到判刑，主审法官丑闻曝光。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1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悉，火灾发生在西岗村的著名景区，可以看到建筑物多处起火，多个窗口冒出火焰和浓烟，还有人在浓烟中从楼上拉到张床单跳下来。有网友质疑，真实的伤亡人数超过公开数字。同日，推特网友分享影片，指出中国又发生了一件斩伤幼儿园儿童的事件。中国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广东省廉江县一家幼儿园在当日朝早7:40左右发生持刀袭击事件，包括一名教师、两名家长和三名幼儿园学生在内的受害人丧生。凶手是25岁的吴姓男子，使用的行凶器械不明。法广报道话，凶手的动机并不明确，但是当局证实这个是一宗故意伤害案件。当地是一座人口不到200万的城市，距离深圳大约500公里。公安当局拒绝给出详细的信息，但是从网传的影片中可以看到，附近的居民看见幼儿园的入口有一个幼儿和两个成人瞓在地上，除了6个人丧生之外，还有一个行人受伤。亦有社交媒体用户谴责话，对于没有任何能力的小孩这样做，太令人愤慨了。有微博网友谴责话，之前发生过无数次类似的事件，但是安保能力并没有提高，为什么这样的案例还不断出现？近年中国社会爆发了大量持刀袭击案件，去年8月份，一名凶犯在江西省幼儿园造成了导致3人丧生、6人受伤的恶性事件。2021年广西的幼儿园出现持刀袭击，导致2人丧生、16人受伤。中共警方将这些问题归咎为犯人想要报复社会。而纽约时报的评论就指出，在中国有些专家和官员认为，袭击者快速增多是对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失业等问题的压力感到越来越不满。但是中共当局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心理健康治疗资源，也都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
伴随住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机关，中共军队内传出异常信号。
网传一份中共内部通报指出，火箭军副总司令吴国华因为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在7月6号晚9点在北京去世。但同时有网民话，实情是吴国华自裁，同火箭军司令李玉超日前被带走调查有关。2个礼拜之前曾经爆料话，李玉超被带走调查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在7月9号发推话，吴国华属于副大区级，按待遇来讲，一般的心血管病早有预防措施，没乜可能突然间发病而且导致死亡，而且点解在集整顿火箭军这个关键时刻出事。姚成的分析是，吴国华曾经任总参三部部长，是中共的情报头子，知道的事太多，被杀的可能性极大。不过中共官方没有发布任何吴国华患病或者去世的消息。观察人士猜测，受华格纳兵变影响，中共军队内或者在酝酿又一场清洗。另外，习近平或者还会进一步收紧对军队的监控。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政策顾问、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7月9号在《自由时报》撰文说，俄罗斯兵变触及习近平的心病，因此习一定会有进一步的行动。余茂春解释说，普京对军队的清洗和肃杀远不如习近平那么残酷无情和规模巨大，所以华格纳兵变并没有直接指向普京本人，但习近平10几年来对高级军官的清洗在中共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他非常担心华格纳事件启发共军内部对他不满的人。另外，余茂春分析说， 華格納兵變爭一啲就另立中央，建立獨立嘅武裝根據地，呢個亦都係中共最害怕嘅一種可能性。喺共軍歷史上經常發生咁樣嘅事，一有選擇嘅機會，就有大批官兵出走。例如喺韓戰期間，唔少中共前線官兵一有機會就臨陣逃脫。總共21,000名中共戰俘中，有2/3選擇唔返中國，投奔自由。所以歷嚟中共喺防止叛逃方面投入嘅人力財力都係罕見嘅。喺林彪事件之後，曾經遭整肅嘅幾個中共將領喺回憶錄中詳細描述過呢一點。所以余茂春判斷，華格納兵變真正觸動咗中共一條非常敏感嘅神經，未來中共會喺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絕對斷絕所有高級軍事人員同外國同行嘅交往同埋聯絡，嚟防止外國勢力所謂嘅顏色革命。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9号结束了在北京4日的访问行程。当日他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对记者表示，我们相信世界够大，足以让我们两国繁荣发展。两国都有义务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找到在全球繁荣当中共生并分享的方式。
此行显然如同外界所预期，没有取得具体突破。不过中共官方新华社8号表示，耶伦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会晤，就两国和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等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的交流，会谈具有建设性。耶伦的访华是否对美中关系有实质的进展？美中真的好像耶伦所说的，可以达到一同繁荣发展吗？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对本台记者表示，美中关系而家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两个人好似喺度跳探戈，但是中间隔咗一层钢板，上面写住老大两个字，就是中共想要称霸的老大心态。所以虽然美中两个人靠得好近，不管布林肯、耶伦或者拜登讲啲乜嘢习近平喜欢听的话，他们都还是会隔了一层钢板，还是存在着隔阂。邱思怡谈到，现在来看美中关系，他入到一个所谓的对抗的休息期。不是只有美国想休息，中国也都想休息，但是中国休息他还是不忿气，因为在川普时代，在拜登前面两年，美国将他修理得非常惨，所以习近平也都不顺气。那习近平第三任称帝之后，他终于能够好好地将他的尊严重拾回来，再重新建立。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美中虽然有佣兵，但是军事互信的部分，中共也都不愿意建立一个互信的机制。所以整体来看，耶伦在商言商，作为一个财务部的部长，他想要的就是美国仍然能够找到一个很大的市场。那些1蚊2蚊的东西，中国制造的的确对美国是很有诱惑的。虽然耶伦访中和布林肯的待遇大不相同，但是他背后代表的是美国庞大的企业和投资，自然不会受到中共的怠慢。但美国一直寻求重新开启的军事管道的沟通，中共依然不松动不点头，显示北京对美国所谓的重启交往仍然是有选择性的。邱思怡就认为，美国人很聪明的就是，反正我就是要围堵你，我就是要想办法将你框在第一岛链的后面，将你框在中国亚洲的位置，将你框在印度去不到中亚，不想被中共威权称霸的野心向外溢。如果你有什么轻举妄动，那我美国当然会出航母、出战机，甚至我有很多的一些侦查的动作。所以美国基本实际上是告诉中国，我现在就是用软硬兼施的方式将你压制在那里。当然习近平也都了解，美国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去对中国发动实质的攻击，所以他才会说，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你们玩军事互信的机制热线，我还是一样可以继续搞我的战狼，我一样可以军机扰台，我一样可以去骚扰台湾，甚至骚扰日本、骚扰菲律宾、骚扰台湾、骚扰越南，反正你美国也都不敢怎样，所以这两边的算盘打的是不同的。邱思怡的综合看法是， 美中关系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距，长期嚟睇会越来越分道扬镳。虽然会发生战争，但会产生一种动态平衡，会令呢种势均力敌嘅军事一直不断咁维持住。佢认为对台湾嚟讲反而系一件好事，而且时间系企喺台湾呢一边，未来好可能让台湾变成一个真正法律上独立嘅国家。如果中共政权有一个好似瓦格纳军团咁样嘅变数，台湾就能够更自主咁发展，走台湾自己想要走嘅路线。
吉林省白城市下辖嘅图南市雅坊镇，镇林村村民黄德义因为私自搭建便民浮桥并收费，被中共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佢嘅17名亲属亦都因此分别被判刑。相关消息连日嚟喺中国网络引发舆情海啸，网民一面倒咁同情黄德义嘅遭遇，对佢负罪感到惊讶同气愤。日前审判该案嘅法官再被曝光冒名上大学嘅丑闻，又一次引发网民愤慨。
综合六媒报道，2014年，黄德义同埋佢嘅亲友喺村边嘅图儿河上边修建咗一座浮桥，自费加贷款，总投入超过13万元。为咗收回成本，佢叫过路嘅村民、路人自愿交费，并冇硬性规定，估唔到就被当地水利局以非法建桥为由处罚，并要求拆桥。当地官方仲对黄德义进行3次行政处罚。2019年，图南市法院更以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处黄德义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佢嘅17位亲属亦都分别被判刑。2021年底，黄德义提出申诉，佢认为从古至今修桥补路都系好事。点解到佢呢度就要判刑呢？佢投入咗超过13万元，收费亦都系想收回成本，而且佢从未强制收钱，都系由村民自愿。对一般嘅过路人，亦都唔存在唔俾钱就唔俾过咁嘅情况。但系黄德义嘅申诉喺今年3月被图南市法院驳回，法院认为此案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嘅犯罪事实。今年7月5号，案件被媒体曝光之后，震惊咗中国网民。有人直言呢个系挡住咗别人嘅财路，先至落得如此下场。有人怒批：缺德嘅俾积德嘅人判刑，以后会落地狱噶。仲有人哀叹：有人善意积德，有人恶意缺德，积德嘅打唔过缺德嘅。随住舆论嘅不断发酵，白城市法院7月8号通报话，该院已经立案，目前正在审查中。不过事情并未结束。黄德义在他拍摄的一段短片中透露，在他没有建桥之前，已经有22位乡亲在图儿河中溺亡。建桥之后再也没有人溺亡，但官方下令拆桥之后，又有10几个人溺亡，乡亲出行、农业生产都非常不便。当地多个村民亦都向媒体表示，冇咗浮桥之后，如果要去河对岸种地，只能够兜路行，单程就要70公里。南方都市报日前报道话，雅坊镇政府工作人员证实，浮桥拆除咗之后，村民往来镇林村同埋安全村只能够选择绕道。2019年，河道发生咗多起溺亡事故。7月9号，黄德义案嘅主审法官孙俪被爆顶替他人上大学。举报人丁永恒话，黄德义案一家18人因私搭浮桥收费，被判寻衅滋事案一审判决的审判长孙刘曾经冒用他人名字上大学。黄德义在举报影片中表示，乱判案的主审法官孙俪，他的真实名字是曹国军。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